民数记二十一章至二十八章，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此时以色列子民已经在旷野中漂流了39年，他们正朝着神应允的土地前进，在旷野旅居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米利暗死了，亚伦也死了，那些离开埃及时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他们呢正逐步的迈向他们将拥有的土地。请大家记得，他们正在绕着以东走，他们将从这地的东边进入，没有从以色列南部的希伯伦地区进入。很明显，他们是在绕道走。当然他们后来确实是到了希伯伦，我是说他们是绕过以东后到了上面之后才进入应许之地，就是从上边的加利利地区科兰高地进入的。他们绕了一个大圈子，并由以色列的东边大约在死海的上边从较北边的地方进入的。实际上呢，他们第一次为进入这块土地而突击的地点是耶利哥，就在死海的北边。他们如今绕着以东正向这块土地迈进，他们呢必须跟住在北边的摩押人跟亚摩利人打交道。南边的部分是以东，以东的北边是摩押，摩押的北边呢是亚摩利。由于他们必须迂回绕道由另一个方向进入，而这支队伍呢数量庞大，约有超过150万的人，绕道的旅程势必相当艰辛。当然呢，这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辱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这是一趟艰辛的路程，相对于直线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绕着以东的外围走远路，使得他们非常的气馁。所以他们被那些迦南人攻击的时候对神说，神啊，只要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灭掉那些迦南人。神帮助了他们，他们就胜过了那些迦南人。现在呢，他们正在绕行，绕着以东走，而不是穿越以东直接走死海峡谷，而是绕过了峡谷。就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这里呢，他们再次抱怨神说，哎呀，为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死在这荒野当中呢？我们没有面包可以果腹，没有水喝，哎，而且呢，我们已经厌倦那些淡薄的玛拿了。我们曾经在这里指出，在每个人的周围环境中总有可以抱怨的事物。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愿意，铁定可以在任何你所处的环境中找到让你抱怨的事物，同时呢，你也能找到让你感恩的事物。有些人呢，总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寻找他们可以抱怨的事物， 而有一些人呢，却总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寻找他们可以感恩的事物。换句话说呢，有些人总是看到美好的一面，但是有些人呢，总是看到人生枯燥的一面。有些人常年累月处在抱怨之中，有些人呢，则是常年累月的在感恩，都变成了一种生活模式了。而神的旨意是希望你们的生活模式是感恩的，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希望你过一种感恩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对他所为你做的表达出感激之情。在这里呢，玛拿确实已经无疑的成了一件相当单调的食物，它呢没有什么味道，是属于淡薄温和而没有刺激性的食物，但是呢却充满了营养，他们生活上需要的所有营养，比如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都涵盖在玛拿里面，真是非常棒的一种食物。根据诗篇第78篇所说，那是属于天使的食物。但是人们呢却要抱怨而不是感恩，说哎呀神啊，你真好啊，你从未失言呢、每天清晨都将玛拿降在地上，主啊你一路都供应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事实上呢不是这样，人们呢是这样反应的，哇又是这玩意儿，我真是吃腻了，玛拿玛拿真是恶心。由于他们抱怨，神就审判了他们，让火蛇进入他们之中，这些蛇呢有剧毒，咬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会全身痉挛而死。之后呢，他们才了解到，由于他们抱怨，神就审判他们。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这里呢是他们在认自己的罪，这很重要。圣经说，如果要遮盖自己的罪，你就不会发达，向耶和华承认过犯的，他必被赦免。你若想隐藏自己的罪，否认自己的罪孽，神就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原谅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有时候呢，人们承认自己的罪，却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诚实告白。法老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他回去之后呢，又做同样的事。民数记这里人们说我们犯罪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抱怨行为是一种犯罪，神的审判因而也临到了他们。他们祈求道，摩西为我们祈祷吧，求神帮助我们。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但是神不是把蛇赶出营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神留一些事情让人们自己做，换句话说呢，你要活着或是死亡是你的决定，要活着呢是相当简单的事，只要注视着那条蛇，那条挂在杆上的铜蛇，你就会痊愈，就能活着。要死呢也很简单，你只要不看那条蛇的话，你就会死去。那有人问，哎呀，我做什么才会迷失呢？什么事都不用啊，你需要照着你目前的生活方式活，你就必定会迷失。我需要做什么才能被救呢？你只需要全心的注视着耶稣基督，借着对他的信靠信任，全心的相信他， 救赎呢，就是那么简单。摩西就制造了那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人们被那些火蛇咬后，如果仰望这条铜蛇，就会得到医治，也会因此而活着。这件事就这样成就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有趣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预兆。蛇类呢，一直都是罪的象征。撒旦就是以蛇的形态出现在伊甸园中，铜则是审判的象征。他们认罪说，哎，我们犯罪了，杆子上的铜蛇就象征着你的罪已经被审判。现在如果你愿意仰望这条铜蛇，即你的罪被审判的地方，就会得到医治。之后呢，亚哈斯王时代，人们还保留着这条铜蛇，人们将它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人工制品。以色列人进应允之地后，一直保存着它，并且经历了士师时代及列王时代，他们呢一直保有这条铜蛇。亚哈斯当犹大王时，就有人拜这条铜蛇啊，他们呢把它当成偶像来拜，他们在他面前奉上祷告，拜这条铜蛇。一个人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呢，代表了什么呢？第一，这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神真实存在的意识，不能再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同在，因此呢，寻找着能够提醒自己神与我同在的一种证据，所以为自己找一个小小的提醒物，一个纪念物，设立了某种形象来帮助我提醒我神的存在。但是需要一个辅助物的事实，却反倒证明我已经失去了对神存在的意识。第二，这表明我心的深处渴望呢早已经失去的东西。我渴望与神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呢设立一些提示物，让我的注意力，我的思想意识啊意识到神的存在啊。因此呢，设立偶像一直是一种属灵的堕落，或者说是退化。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他把这条摩西所做的铜蛇打成了碎片，因为人们对他下跪崇拜他，并且在他面前祈祷啊等等。西西家王将他打成碎片，并说，这是铜块，你们这些傻瓜呀，这不是神。那 Hoshtem 是指铜做的物品，不是神，只是一块铜。你知道，崇拜一栋建筑物或是一件物品，都是一种悲剧。我们从前曾经拥有一栋教堂，我们呢想重修整个的讲台，并且要重修讲坛。我本来呀要建一个新的讲坛，而有一位女士前来对我说，哎，史密斯兄弟啊，你不能重建这个讲坛啊，它是某某兄弟建造的，曾经有许多满具恩高的讲道从这个坛上发出，如果你动了那个讲坛呢，将会是件可怕的事等等，他一直说个不停。我知道如果我们改建这个讲坛，整个教会都会分裂，教会会因为人们的这些愚蠢行为而分裂。他们呢对一些事物啊变得很依赖，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神活生生的存在他们生命的意识之中。这位姐妹继续对我说，我记得有一个讲道啊实在非常有力啊，传道的牧师抓住这个讲坛啊，你知道他非常有神的恩膏啊，他的指关节都抓得变白了，神的恩膏满溢在他的身上等等。哇，不要把这个讲坛给拆了呀。但是这个讲坛实在很难看，我们想把它整个的改建成比较现代感的，而这个旧的讲坛呢实在是能见到的一个最丑的一个，它形式上非常的老旧， 椅子呢也损毁得严重，整个形象就一个字，丑。所以呢，我们想改建整个讲坛啊，放上一些实心的椅子，所以呢我就建了一个新的讲坛。但是我是围着呢旧讲坛的四周建起来的，我把旧演讲坛呢当成了一个基座，在它旁边钉上新的木板，改装成了现在的样式，一个新设计啊。所以呢新讲坛就能与台上其他的设施呢相称了。这位女士来到教堂里看到的新讲坛呢，哇，她差点急得中风，像暴风般的向我袭来，眼里闪着光说，我告诉过你啊，那个讲坛是不能拆的呀。我就开始这样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冷静一下，你过来看一看啊，我让你看样东西。我就带她来到讲坛后面，让她看到里面装了那个又老又丑的讲坛。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在里面，还是原来的那个讲坛呢，我只是在它周围再筑了一个新的讲坛。这样呢他就满意了，说，哦，感谢主，我们仍然保有我们的讲坛。你知道跟那 Hochstein 一样，它只是个木制品啊，你只需要一把斧头，它并没有什么圣洁可言，只是件老旧残破的家具罢了。而人们呢总是喜欢依恋旧事物，那是我接受耶稣基督的地方啊。哦，你知道你可不能乱动那个教堂啊。有趣的是，先前呢在一个街区外的一个小聚会堂聚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已经增长到可以移到别处去聚会的程度了，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设立一个大型老式的马戏团帐篷，我们因而呢就这么做了。而在外呢立了一个大帐篷，人们来到这里就说，哦，我希望能够搬到帐篷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那种美好的温暖的感觉，而那呢只是个帐篷，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我只希望我们搬进去的时候不会失去那种美好的感觉。经过两年在棚内的聚会之后，这边这个教堂已经完全盖好了。这时候呢又有人说，哎呦，我希望我们搬到新教堂里面去，不要失去在帐篷里面这种美好又温暖的感觉。尽管是在小教堂或者帐篷里面，那种美丽又温暖的感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以及在我们生命中的爱。我们可以在草地上或者是海滩上聚会，在任何地方，那种美好完全又温暖的感觉都会在那儿产生。因为那种美好完全又温暖的感觉不是在建筑物中，也不是在家具里，而是在神子民的心中。人们失去对神的意识，或者开始将神的同在，或者一个处所，或者建筑物，一件文化遗产，一件家具，一条铜蛇等等，画上等号的时候，那就太可悲了。西西家王很有智慧的将那只铜蛇打成碎片，并且说 Nahushtem， 他意思是说那只是一件铜器，并不是神。现在呢，如果你去位于意大利米兰的圣安布鲁斯天主堂，你就可以看见那件粘在一起的铜器。人们呢又上前献上他们的祷告，并且亲吻覆盖在上面的玻璃啊等等。因为根据传说，有人将那些碎片呢捡了起来，而现在呢他们就拿来展示，又成了偶像了。可是呢它只是一件 Nahushtem。 更重要的是，在新约中耶稣告诉了我们这条挂在杆上铜蛇的真正象征意义。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寻求救赎之道的时候，耶稣说，尼哥底母，只有一个方法 你必须要先重生。尼哥底母说，重生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老了，根本没办法回到我妈的肚子里，然后再被生出来。你说重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一共有两种出生，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有肉体生的乃是肉体，由灵所生的即是灵。不要因为我告诉你你必须重生而感到不安。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耶稣就人如何重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回答了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就是人重生的方法，借由仰望主耶稣基督而生。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立起来的时候，在那里神审判了我的罪，耶稣背负了我的罪所应得的审判。这铜蛇是罪受审判的象征，这是期盼神在十字架上审判了所有人的罪，将我们全部的不义都推卸到他身上，让耶稣背负世界的罪恶，由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现在你如果因为这种致命的罪的折磨而渐渐走向死亡的话，你所需要做的便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晓得神已经审判了你的罪，并且你信靠他就可以存活。所以在旷野中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是在期盼未来在十字架上对罪的审判，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一次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就是神对人的不义的审判。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何伯，之后圣经又记录了他们接下来的行程，他们在不同地方扎营的过程。第十四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这是本有趣的书，我呢从来未曾读过它，我猜想它大概已经失传了，找不着了。这本失传的书呢，就是耶和华的战记。你知道主也有战士吗？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归哈伯与亚能河的谷等等各处，最后他们到了比尔。这里比尔呢是井的意思， B-E-E-R 就是井，比尔西吧也是一个井，他们来到比尔这个井旁。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呢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这里呢即是那首歌井啊涌上水来的来源。摩西鼓舞百姓对着井唱歌，他说，大家都来对着井歌唱。这井呢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之后呢他们来到了昆斯加山的山顶，虽然还在摩押的边境内，从那个山顶呢却可以眺望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时候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亚摩利的王，要求他允许让他们行经他的地，就像在以东一样。那时呢以东的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领着军队来阻挡他们。但是因为以东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彼此是亲戚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便和平地离开，绕着以东的外围走了。但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所以当 亚摩利王西宏带着他的兵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他们占领了亚摩利人原先拥有的地区，就是加利利湖以东、摩押与流入约旦河的亚伯河以北、加利利以南，包括今天的戈兰高地，但是不包括加利利东边属叙利亚的地区啊。这就是当时亚摩利人居住的区域，被以色列民征服之后，有部分的以色列支派就在那里安居下来，那里是放牧的好地方。流便人，即流便支派的人，就以放牧牛羊闻名。另外呢，还有加德支派也是放牧专家，所以呢，一半加德支派与一半流便支派就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了，就像以色列民族永久定居在他们约旦河以西的土地上一样。虽然那里呢是在约旦河以东，他们还是在那里定居下来了。以色列民夺下亚摩利人所有的城邑，并居住在其中，包括一些主要城市，如西什本就是其中之一。西什本呢，事实上是亚摩利的首都。他们还以诗歌及谚语等宣告他们的胜利。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他们就是从那时开始占有了那片以色列北端及加利利湖与约旦河以东的土地。第二十二章，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此时以色列人开始从那里向南行进。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伯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毕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名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补经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找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 这就是神直接的指令。这里的巴兰是个很有趣的角色，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但他看来呢，确实像神的使者，神呢，的确对他说了话。事实上，旧约中的一些经典预言，即是出自巴兰的口。他的背景怎么样？他为什么认识神，并且呢，可以与神以这么特殊的方式相通呢？对此呢，我也不清楚。他似乎是能使妖术蛊惑人或者是咒诅人，这也正是巴勒国王要找他咒诅以色列民的原因，因为他呀有对人下咒诅的名声，所以呢巴勒王就派人送捕鲸过去。换句话说呢，当你去找先知寻求神忠告的时候呢，应该带一点礼物，这是当时的风俗。在以色列呢也有同样的习俗，就是你去见先知啊，要他为你寻求神的时候呢，必须要带着礼物给先知。巴勒王派使者带着礼物与王的命令去找巴兰，要求他咒诅从埃及出来要通过他边境的以色列人。巴勒王说，因为我知道无论你咒诅谁，那人就被咒诅，无论你祝福谁，那人就受祝福。巴兰则先寻求神，神对他说，不要去见国王，也不要咒诅这民。这就是神对巴兰很直接的命令。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者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就是派去当时管理阶层中相当高层的使者。他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勒王提出了优厚的条件，你知道，就像写了一张支票或者是出了一个大的价码。他说，我会为你做极好的事情，将你提升到极其荣耀的地位啊！任何你所要求的我都会为你做，但是千万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过来。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我能想象那个晚上啊，巴兰确实将这件事交托在主的面前。拜托你了，主啊，因为呢，他想着那些国王提出的大奖赏，他呢，正有点垂涎欲滴。主啊，我保证把事情做好的，但是主啊，你就让我去吧，主啊，请你让我去吧。我想应该是这种情况，因为后来呢，主还是让他去了。然而呢，那并不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可以进入一个神允许的旨意的灰色地带，在这个范围内的事情呢，神允许你去做，但是并不希望你做。我相信一个人可以确切地瞄准神的心意，知道神对他的真正旨意，可以处在神对你生命的旨意的正中心。我认为你也能进入神允许你去到的灰色地带，但是那呢，却不是神的真正旨意，他并不喜悦这样。但是神会这样说，如果你这么坚持，对神施压，哀声连天的，又对人呢哭诉，神就只好答应说，啊，那你就去吧。你知道的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的，你有时候啊，你的小孩也会这样的，你会说，啊，去吧去吧去吧。但实际上呢，你并不是希望他去。 你只是很不想再听到他们诉苦、哀声抱怨，所以你只好说，好，去吧，去吧，我不想再听到你的抱怨了。所以我推测那晚巴兰呢，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神说，好吧，你去吧。当夜，神灵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阿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他过去，神非常愤怒。神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他的直接的旨意，不可同他们去，不可咒诅这民，这是神对他直接的旨意。但是呢，他却走偏到其他地方，神允许了，但是对他生气发怒。我想对人来说呢，离开神旨意的中心是很可能的。你一旦离开神旨意的中心，就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巴兰离开不很远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天使带着一只出鞘的刀站在路中间，随时准备拿下他的头颅。但是幸运的是，他的驴子看见了这个天使，虽然他自己没见到，所以呢，驴子看见了就从道路上走开了。巴兰呢，却用杖打驴子，让驴子再回到路上来。他们正经过一个葡萄园，在葡萄园的周围啊，建造了石墙，让路过的人呢，没法进到里面去摘葡萄。当他越过这些葡萄园，走到两边都是石墙的道路中间的时候呢，主的使者又挡在了路中间。巴兰看不见他，但是驴子看见了。驴子呢，就往墙上靠，把巴兰的脚啊挤到了石墙上。所以呢，他又用杖打那只可怜的小驴子。巴兰呢，要再一次让驴子上路继续前进。但是呢，主的使者再次出现，站在路的中间。这条路太窄了，驴子无路可走啊。所以呢，他就只好坐了下来。巴兰一看，哎呀，怎么坐下？又开始打他了。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话。哎，对我来说，这的确很有趣啊。有些人呢，因为神借着他们讲话，他们就非常骄傲。神借着我来说话，似乎我是特别的异常特别，所以神才会借着我来说话。神至今仍然借着驴说话，这是真的，这足以让任何自认为很特别很荣耀的人气馁。你知道他们因为神借着他们说话，就认为呢，人们就应该去拜他们。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想想吧，我曾对你做过这样的事吗？我不是一直都是个好驴子吗？巴兰说，你以你的命来赌吧，我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我有只棍子，我铁定会把你杀了，你这头臭野驴。哇，天哪，发疯是怎么回事呢？当一头驴子对你说话，你不但不吃惊，却还会回应他，这就是发疯了。你知道他真的疯了，他还想当场就宰了那匹驴子呢。在行在神旨意之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得惊人的失调和混乱。你知道，我们想做自己的事，神却在路上设置了障碍，我们就会很生气，因为神呢拦阻了我想做的事，我们就会变得很沮丧。如果离开了神的旨意，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变得杂乱无章，你的整个人生都会完全混乱。这时候呢，神打开了这个先知的眼睛，他终于看到了， 主的使者拿着刀站在那里。天使对巴兰说，你最好先谢谢你的那只小笨驴吧，如果它没有转开的话，我早就取下了你的头颅。巴兰说，我这就回家，我这就掉头回家。天使说，不，你已经走得这么远了，心里又想去，你就去吧。但是你要确认自己除了神要你说的之外，不再多说什么话。好，就这样呢，巴兰去见国王了。这样巴勒王呢就领着巴兰来到一处高山，在那里呢，他能俯望在山谷中扎营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了基列湖所，这个字义上呢是指有街道的城市。巴兰对国王说，在这里给我建七座坛，献祭品给神。因此呢，他们就建了七座坛，他献上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兰对国王说，现在你站在这里，我要上去，或许神会对我说话，神启示我的，我都会告诉你。他就上到高处，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令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这里呢有个预言的某部相当有趣。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有趣的是，很多人想要像一人般的死去，可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过一人的生活。他们认为基督教有很好的死的方式，他们不想以其他的方式死去。但是基督教呢，实际上也有一种很好的活的方式。然而呢，还是有许多人缺少过一人生活的兴趣，就像对一人般死去也比较感兴趣。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我想像一人般的死去。他想要如一人之死而死，胜过过一人的生活。巴勒说，来，我带你到另外一处去，因为这里呢，你没办法看见他们全部，那里还有另一部分人，或许你可以在另外那一处咒诅这一部分人。所以他带他来到山上，直到昆斯加的山顶，在那里呢，他们又建造七座坛，也献上七只公羊，七只公牛，一座坛各一只公羊，一只公牛。这样巴兰又寻求主面，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是相当有趣的经节啊，但它所含的内容呢更加有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神已经祝福了以色列国，而巴勒却试着要改变神，希望神转而咒诅他先前赐福过的人民。而这句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神的话是绝对不变的，他不会改变，他不是人子。如果神宣布了他的祝福，他的祝福就必成就，这就是那句话的内容。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节，这说明了神的天性和特征。在旧约中有一些经节段落啊，从这个文章段落本身来看呢，你可能会以为神在某个情况下会改变他的心意，但是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神的旨意永远稳固确实。有些时候呢，看起来神的确是改变了。神对约拿说，到尼尼微城去警告他们，再等40日，我要毁掉那个地方。约拿就去了尼尼微城，对尼尼微城的人宣告神的话。他们呢就坐在灰尘中忏悔，神因而暂停了他的审判。假使不忏悔的话呢，他们必会在40天后毁灭。因为他们愿意悔改了，神就延长了审判他们的时间。但是呢，其实神早就知道他会延长审判他们的时间。我们要像神一样的思考是极其困难的。今天下午我在观看南加州对抗华盛顿的足球赛，我呢一点也不觉得刺激，因为我已经知道最后的比分呢是多少了。所以看着看着我就把电视机给关掉了，我知道最后是谁赢了。如果昨天观看那场比赛的话呢，我的感受一定会完全不同。昨天看呢就可能觉得很精彩，因为今天呢是重播，所以呢一点刺激感都没有。因为我知道了最后的得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最后结果会如何。哦，他们刚才被罚了5码，哦，没关系，因为你知道怀特下一场会有非常上乘的表现，这样呢你就不会因为被罚而惊讶或者难过了。因为你知道的，待会儿亚西亚会在得分区啊接到球啊，你观赏这场重播球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回事。但是好玩的是，你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就不会那么入迷。这就是神看待我们生命的方式。诗篇里面说，我们所过的生活像个被述说过的传说，或已经被人所知的故事。神看着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知道结局是什么了。他知道我所踏出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决定之后呢，会得到什么样的效应和结果。神已经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有些时候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哇，神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改变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呢他早就准备这样做了，他一开始就知道，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改变了，我的看法改变了，但是神呢是保持不变的。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有些经节说神后悔他造了人等等，这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并且试图以人类的语言去定义神的工作，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神居住在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时间空间之外，我们甚至无法用我们已经知道的言语去形容神的工作。 因此呢，我们只能用我们仅有的语言，虽然这些语言是非常的局限，又没有办法真实的形容神所有的工作。如果他是神，就永不改变。神说，我发言岂不要成就吗？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你也许会问了，以色列人不是喊，哦，救救我们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两星期或者两个月前，不管到多久以前，因为他们抱怨连连，神不是还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吗？哦，难道神不够美好吗？居然不把雅各的罪孽放在心中？其实呢，不是因为雅各没有罪孽，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不去看他。这就是大卫所提到的，凡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都听过圣诞老人在送礼物前会列一张清单，然后呢一再的审查，找出哪个是调皮捣蛋的，哪个是比较乖巧的。所以呢，很多人以为神也是这样，也会列一张清单，但其实呢，神没有记录我邪恶的清单。凡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记录啊，已经撤销了。神说他没有看到雅各有任何的罪孽，这对我而言呢，实在是荣耀，这就是恩典。因为这罪孽呢，其实存在，但是呢，神拣选的不去看他，如同他选择不去看那些信靠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人身上的罪孽一样。我们以后讲到罗马书的时候，还会再来讨论这一点呢。我认为呢，这实在是很奇妙的经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当你看见神的百姓说，神做了何等大的事，当神带领这个世界的人建立了一个国度之后，人们会说，哦，神做了何等大的事啊，心里是多么欢喜快乐呢？我喜欢看到这种情景，我喜欢这个概念。看啊，神做了何等大的事啊！各个他教会最棒的地方呢，就是没有人能拦阻教会的成功。神拣选了一个无名小卒和一群平头百姓，做了一件漂亮的大事。许多人过来啊，专家学者和什么天才精英都来到过这里，想要分析解明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要分类整理啊等等，最后呢却都抓着后脑勺离开了这里。他们就是不能理解，他们呢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哎呀天哪，我传的道比他的更好啊，我长得也比他好看，为什么我就不能成功呢？这难道不奇妙吗？他们就是无法理解。你只能说，神做了何等的大事啊！神再次拣选了世上的愚拙人，让有智慧的羞愧，让他们感到惊讶，感到困惑。这大功只能让神得到赞美，得到颂赞与荣耀。我心里呢，真是为此而感到喜悦。神做了何等的大事啊！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句子。这个先知说，断没有任何法术、任何占卜可以害他们。我希望你们了解这点。对神的儿女，人们在你身上加的任何的咒语、占卜或者法术、符咒啊等等，都没有作用。一些人心里常常有忧虑， 因为有人呢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会用超自然能力将钉子啊和类似像钉子等等的东西啊折弯。他们呢也会咒诅人，加符咒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有人说，哦，你知道的，我一直在祷告啊，担心他们会在我的身上下咒。而我回答说，不，绝对不要担心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17节里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产业是什么呢？凡攻击你的器械必定派不上用处。断没有任何加在你身上的法术、妖术或者符咒能够生效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并要将你作为他的孩子来祝福，这已经不能改变了。没有人能在你身上加任何咒诅。先知巴兰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没办法做任何事，因为没有法术可以害以色列。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巴勒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这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如果不能说坏话，你就不要说什么话了。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皮尔山顶上。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他们又照例重来一遍。好，第24章。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看到以色列民的营帐，神的帐幕在正中间，百姓则围他而居。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闭住或者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国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当然这里说他的王与他的国都是预言耶稣基督。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勒说，我本来想让你得大尊荣的，但是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那个尊荣， 要知道有一种尊荣你最好不要去追求，那就是不义的赏赐。巴勒说，我本想给你大尊荣了，但是耶和华不要你得这个奖赏，神是拦阻了这个奖赏。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样待你的名。我还要再告诉你一件事。接着呢，他再一次讲预言，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第16节，这是个关于主的漂亮的预言。比尔的儿子巴兰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亚玛利在圣经里面呢，一直都是属于血气的一种象征。现在呢，我没有时间可以深入的谈谈这一点，我们进入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亚玛利是属于血气的象征。这是在教导我们要与血气征战，属血气的生命必将永远灭亡。关于亚玛利人，神对扫罗的指示是什么呢？就是要全面摧毁他们。这就是神针对亚玛利人的一贯命令，就是你要全面的摧毁属肉体的血气。如果你不摧毁他，他呢会返回来毁了你。保罗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要和致死肉体的生命，不可让位给肉体或者属血气的生命，必须要靠圣灵而活，这样呢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欲望了。所以与亚玛利人征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神借着这个宣告了属血气生命的沉沦，他呢将永久灭亡。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行神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你可能想，哇，真棒啊，巴兰你可真棒啊，你是个好人呢。很不幸的，巴兰说，我将看见却不明白，我只是看见。虽然巴兰的确是神的先知，但是我不相信他将会出现在神的国度里。他让贪婪主宰了自己的心，因为国王要给他的那些个奖赏，就求神让他去见国王，而神呢不愿意咒诅以色列民。最后国王说，行了，这太糟糕了，你就回家去吧，我要你咒诅他们，你却祝福他们，我本来呢是要给你大尊荣的，现在呢我也没法给了。 而巴兰呢，因为贪念国王要给他的那些个奖赏，就给国王献了一条鹰祭。在民数记的31章第16节，我们读到，那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我们会在下一章提到在比尔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所发生的事呢，就是巴兰给国王巴勒的建议而造成的结果。因为巴兰贪图巴勒王的奖赏，在新约的犹大书中要求我们啊，这也是犹大书的主要讯息，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作者让我们看到三个人都是在这件事上跌倒的，他们就是可拉、该隐和巴兰。我们看到因为贪婪渴求那些王要送给他的财富，他们选择走巴兰的路。这里巴兰的路呢，指的就是贪婪、贪图不义之财，因为要得着财富的这种欲望，他就把自己卖给了国王，他们是被人收买了。在启示录的2章，主对别加摩教会说，他们中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在启示录2章的第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巴兰的教训就是拜偶像与在偶像前行奸淫，这是巴兰要巴勒去办的事。在民数记这里呢，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这是所发生的事，但是参考其他的经节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本书卷后面记录的事。在彼得后书2章的第15节，彼得也提到巴兰啊，他讲的是有关假先知的事，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任何宗教系统或者所谓的神的先知，他们如果想要以骗人的话语来欺骗你的钱财，就是假先知。你可以轻易地辨别出他们来，他们用这些欺骗的话语来让你支持他们。我相信由这些人寄出的每一封电脑打印的书信，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文字。就像我收到过这样一封，一开始呢总是写着，亲爱的查克，我有个朋友这个星期来到这里，他是今天基督教报纸的一位编辑。他说啊，他也收到过同样的电脑打印的信件，里面读起来就是，亲爱的某某先生，过去一周来我一直都在想你，你一切都安好吗？请你现在出去向人借25块钱寄给我，因为我很落魄。啊，这些都是虚构的文字，目的呢只是要诈骗你。圣经里面将他们呢归类为假先知。什么是虚假的文字呢？就是虚构编造的话，说的呢都不是真的。哦，你们这心眼儿真漂亮啊，我爱你们。嘿嘿，你根本不认识我们，怎么爱我们呢？虚构的文字，华丽的词汇，目的呢就是要 诈骗人的钱财。这里呢，彼得警告我们，假先知事实上都很像巴兰。在彼得后书第十五节里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呢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家伙呢贪爱钱财，是位假先知，将钱财据为己有，出卖自己侍奉神的事业。他劝告国王说，巴勒王，我没办法借由法术来咒诅他们，因为神不让我这么做。这些百姓的力量来自于他们只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神呢就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他的百姓。但是他们敬拜的神是个非常忌邪的神，如果他们拜其他的神，他的怒气就会临到他们身上，就会灭掉他们。所以呢，这就是你要去办了，派一大群漂亮的女孩到下面去，叫他们呢去与那些年轻的男子啊调情说笑，诱惑这些年轻人与他们通奸。当这些男子陷入到奸淫行为的时候，当这些女孩把他们拜的小神都拿出来，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嘿，你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神呢，你想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吗？这样呢，他们的神就在行淫的活动中受到了以色列男子的敬拜。许多异邦的教徒系统，像维纳斯和阿夫洛狄蒂等等，性行为啊都是崇拜仪式的一部分，而性行为本身就是这些宗教的灵性权利。巴兰建议让一些女子对以色列男子说，让你来看看我们是如何敬拜我们的神的。国王呢则听从了先知的这个建议，这呢也带我们进入了第25章的内容。第25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你看到女孩们带动了这些年轻男子，并让这些男子呢一起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也就是比尔的神。比尔呢是当地一座山的名字。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换句话说呢，把这些通奸的家伙的头都给我砍了，悬挂在大太阳底下，这样我的怒气才会消去。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跟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些人啊在那里哭泣，为着他们族人所做的事在神的面前忏悔，而这个家伙呢居然带着一个妓女在他们的面前呢光明正大的走过去，兴奋地进入他的帐篷内。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其实呢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呢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呢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 24,000人。拜兰成功的以间接的方式咒诅了以色列。国王采用了他的建议，放了个绊脚石在神的百姓面前。所以摩押被征服，米甸人被击败的时候，包括巴兰在内的米甸人都被击杀了。因为菲尼哈的英勇事迹，以及他除去这对奸夫淫妇的正义行径，神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执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章最后告诉我们这对男女的名字，男的出自西缅支派。第26章，在第26章里，我们看到各宗族人口总数的再次统计，这是40年荒野游荡的末期进行的。40年前，他们刚开始漂流的时候，曾对各宗族的总人数做过一次统计。现在呢，在经过40年的漂流后，他们又再一次的统计各宗族的总人数。将前后两次的总人数进行比较啊，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事实上呢，在经过了40年旷野的漂流之后，前后的总人口数呢，大约是减少了2000个人左右。其中呢，一些宗族人数锐减，死了一大半，而另一些宗族的人数呢，在游荡之后呢，反而增加了不少。在这一章的末尾，第59节，我们看到一点摩西家族的历史。他的名字是暗兰，他的母亲叫约基别。约基别生了3个小孩，摩西、米利暗和亚伦。另外呢，这里还有亚伦家族的一点历史。亚伦的2个小孩，拿达和亚比户，因为在神面前献燔火而死。现在呢，整个世代除了摩西之外都去世了。当然活着的呢，还有约书亚和加勒。除了这3个人之外呢，当初所有由埃及出来的时候大约20岁的人呢，现在都死了。连摩西也会在进入那地之前不久啊死去。第27章，在第27章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妇女权益组织的起源。西弗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事情发生的原因呢，是这位西罗菲哈有7个女儿，他没有儿子。分配土地的时候呢，是以儿子来分配的，长子呢则会得到双份等等。那些个女孩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不公平啊，我们有同样平等的权利，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如果不分给我们任何土地，那么我们父亲的名字就会在以色列中消失。摩西说，嗯，好吧，我们把这件事呈到主那里。而神说，这些女孩说的没错啊，应该给他们当得的家族产业吧。这样呢，希罗菲哈的女儿们收到了他们的产业，达到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呢，神也跟你们女人同在，他看顾你，让你呢得到公平的对待。但不幸的是，有些偏激的妇女呢，却远远的超越了神设的规范。你知道，凡事都有个公平的原则，而有些人呢，则会偏离原则，甚至是远远的超出了本来应有的规范。所以呢，保持平衡，这相当重要。因此，神在此地又定下了相关继承法规。如果有人没有儿子，则产业要归给女儿；如果没有女儿或者儿子呢，则产业归给那人的兄弟；如果那个人没有兄弟呢，则产业要归给他父亲的兄弟；如果那人的父亲没有兄弟呢， 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因此摩西上到山上，他可以看一下那片地，但之后呢就会死去，不能进入那地。因为在加底斯米利巴水那里呢，也就是在争闹的水那里，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没有在会众面前正确的代表神。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小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从这一小节呢，摩门教就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有永生之灵的教义。他们说，你原先呢其实是活在天堂，你的灵在天堂之后呢，神为你预备了一个身体，再将你的灵放进你的体内，看看你呢是否可以借着摩门教成为一个神。对于先前在天堂的经历，你没有任何记忆。天堂呢是以灵的形态存在的，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好的灵呢还是坏的灵，所以呢神就把你放在一个身体内，让你自己在地上证明你是好的还是坏的。现在呢，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摩门教徒，穿上你的内衣，你就可以成仙了。你与跟你连接在一块的太太们就可以到同一个星球去建立你们自己的小国度，由你们自己来看管，你就会成了那个星球的神，可以照你自己的设想去发展。这一整套的教义呢，都是从这一小节经节里面衍生出来的。虽然我这句子里面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所以然，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这里根本没有说到原先存在的灵，也没有说在创世之前神与同在天堂里的灵只是说那创造万人之灵的神。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乌灵呢是祭司身上带的某种像小袋子一般的东西，乌灵和土明都是祭司求问神的时候使用的工具。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光和完美。有人认为他们各是一个袋子，其中呢一袋呢装白石头，另外一袋装的是黑石头。当祭司求问神的时候就会说，神呢让我们看看是哪一颗，然后呢他就掏出一颗石头，如果是白石头的话呢表示神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呢他们再继续下一个问题，他们呢也会将石头混在一块儿，然后呢从其中呢抽出一颗石头，借此呢知道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就像是 玩21分问题的游戏，借此得到肯定或是否定的回答，以确定主的旨意。当时呢，神与摩西则有更直接的关系。神说，从来没有人曾这样与我亲密，我跟摩西像在面对面谈话，我们是在以充满大能的方式直接交谈。这里说，接下来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之前，而祭司以利亚撒要在主的面前求问。大卫就常常来到祭司面前求问，我们现在是否就上战场打击敌人呢？如果不是的话，就问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攻击敌人呢？他们会向神求问所有的问题，借此来决定神的旨意。事情呢，通常都取决于祭司的求问，就是借着使用乌灵和土明，借光和完美来决定。这里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乌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人们可以推测他们可能是什么，但是他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保证不是什么魔法眼镜戴上了它你就能可以读懂了象形文字。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样摩西把约书亚领出来，按手在他头上，这象征着约书亚现在开始取代摩西的位置，当以色列民的领袖了。第28章有点像是重新叙述有关献祭的条例。每天，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他们要给主献上2只公羊羔，一只早晨献，一只黄昏的时候献，也就是一只在早晨圣餐或者早祷的时候献上，另一只呢在晚间圣餐或者晚祷的时候献上。所以呢，一天至少呢有2次献上2只羊来当燔祭，让火祭的烟呢跟随着人们的祷告，如同甜美的馨香，达到了主的面前。他们每天都要在早晨和黄昏各献一只羊，这是他们一年每一天都要做的事。在一个月的头一天，他们必须要献上更多的祭牲，要献上2只公牛犊，1只呢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的1岁的公羊羔。到了逾越节，除了要献前面说的祭牲之外呢，还要献上1只公山羊。在7七节，就是庄稼出熟的节日，也有相应的献祭的条例。第28章涉及的就是献祭的条例，包括动物祭品的种类、饮祭的种类和餐祭的种类。这些呢，包括每天要献给神的，以及在一年的特殊节日献祭的条例。这是在复述利未记中先前提到的法规，只是再次强调一下先前的命令。好，我们下一讲呢，要进入到第29章，并且要结束民数记的查考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祝福你，赐给你美妙的一周。愿你在你的生命中确实能经历到永生神的真实同在，意识到神就在你的身边，意识到神在以多大的爱来爱你，他是那样的爱你，以至于掩面不看你的过犯，这真是太好了。跟主同行，服侍主，是多么光荣的事。愿这一周，神以喜悦、赞美、感恩来充满你的生命。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